第十六集，那雪下得真密呀，十步以外就看不清人了，只能依稀看见模模糊糊的人影。竟有那两片三片的雪花下在半空里时碰着了，于是粘连在一起了，那样的几片雪花落在手心上，看去倒真有几分像鹅毛了。若人的手平伸出去几分钟不缩回，那么瞧吧，他的手已经被一层雪花覆盖住了，从每一指尖到腕部完全变白了，戴上了洁白的手套似的。这一座城市的许多个冬季都没有下过那么大的雪了，若人张大嘴深吸一口气，那么至少会有十几片雪花被吸入到嘴里去，入口中会一阵冰凉，而且不得不咽下。十几片硬币大小的雪花化在人口中，其雪花相当于人小饮一口什么冰镇饮料。若人避开视身，站在寂寞处侧耳倾听，将会听到一阵阵无法形容的若有若无的声音。在现实生活中，人耳是很少有机会听到那么一种奥妙的声音的，那是纯粹的自然之声，是一层雪花降落在厚厚的雪毯上的声音。现代汉语中还难以寻找到一个象声词来比拟那一种声音，不仔细听是听不到的，仔细听一阵阵的确乎在周围发出着，真的难以比拟，难以形容，有点像熟睡的婴儿的呼吸。到了中午，街上的雪已半尺多深了，尽管是大白天，许多行驶着的车辆都开亮了灯，他们的行驶速度比步行还慢，且不停地响着喇叭。每一棵接树的树冠都变得比盛夏之际枝叶繁茂的时候更大，只不过不是绿的，而是洁白的，又大又蓬松，煞是好看。这一座城市已整个变成了一座银色的城市。看去最为奇特的一点是，为了迎接春节，悬挂在这里那里的一盏盏大红灯笼也几乎会都成了洁白的，只有垂在灯笼下边的穗子是半黄半白的。落在树上的麻雀人眼是极难发现它们了，但人偶尔一抬头会看见落在头顶电线上的它们，如果那时它们恰巧落在人头顶的电线上的话，看上去很好笑，连麻雀们也变白了。它们小小的身体的体温已来不及迅速融化掉一层紧接着一层落在它们身上的雪花，它们似乎认了，一动不动，就那么呆呆的成排的栖在电线上，像串在电线上的一串金白粉的小豆包。他们倒不是被冻成那样了，而是因为雪大，连他们的眼睛也看不太清东西了，就不敢再飞。好在天气并不多么冷，倘若他们感到特别冷，即使一起飞就会撞在建筑物上或电线杆上，撞昏了掉在地上，那他们也还是会为了找到一个暖和的地方而飞走的。到下午三四点钟时，街上的雪已一尺来厚了，那时雪才小了些，却没停，马路上已经很少有车辆行驶着了，行人的身影更是寥寥无几。三十嘛，许多单位下午一两点钟就放假了，大多数上班族已经回到家中了，只有少数还出入于几家大商场，为春节进行最后的采购。北方的城市天黑得早，刚过五点天已完全黑了，这座城市也几乎完全的静下来了，而路灯也一条街一条街的先后亮起来了，那些灯罩被雪覆盖住了的路灯发出着特殊的光照效果，像公园里的冰灯似的。缠挂在某些商家门前雪树上的五颜六色的一串串的小彩灯也都争先恐后亮起来了，将那些雪树映得美丽极了。一场大雪无疑使这一座城市从三十晚上到春节假期的每一个夜晚都变得像童话世界里的冬夜一般的浪漫了。 在那样的夜晚，人待在温暖的屋子里，如果他或他的家还在一条市中心的街道上，如果从窗子可以望见远远近近的灯景和雪景，那么没有什么心事的人也很可能会失眠的。而且他和他也许还宁愿失眠，认为那样的传统节日的夜晚正应该是人失眠了的夜晚，并且人还会因失眠而美丽似的。
喂，听得到吗？是我。
什么事儿？说。
今天晚上咱们依然还营业吗？
你看呢？
我拿不定主意。
别拿不定主意啊，别忘了你是老板娘。
去你的，讨厌。
哎，我怎么讨厌了？
别人叫我老板娘我没法子，不爱听也得装出爱听的样子，但绝不许你以后再叫我老板娘。
我觉得我也叫你老板娘是对你很亲切的叫法。
别犯贫啊你，我手机就要没电了，快说今天晚上营业不营业，就算我求你替我拿主意。
去年三十晚上照常营业的，今年三十晚上为什么就不了呢？
是呀，我也这么想的。
那你还问我？
那一会儿你得过来陪我，今年的三十晚上不能像去年的三十晚上似的，我自己在酒吧照应着，而你在家里架着二郎腿坐沙发上看电视吸烟，茶几上还摆着红酒和水果。
那可是你的职责，不是我的，你有什么抱怨的呢？
你别得了便宜卖着乖啊，反正今天晚上照常营业，而且你还必须来，否则咱俩分道扬镳。
秦岑一说完啪地合上了手机，瞧着掌心那浅粉色的漂亮的小东西，他无甚一笑，心情很快乐。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用手机与乔琪通话或接听他的电话，他都是走向一个没人的地方。此刻他就是在自己的经理办公室里，办公室里当然是有电话的，但与乔琪通话他更习惯于用手机，仿佛手机更是他们之间的专用通话工具。只有用手机他才觉得自己是在跟他说话，才能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说起来才像一个女人和属于自己的男人说话那么随便。有一次他的手机没电了，不得不用办公室里的电话跟乔琪讲事情，结果说起话来那么的不自然，像是和一个陌生的男人说话，连语调都不是他用手机和他说话那一种惯常的语调了，搞得乔琪一头雾水，以极其严肃的口吻说：
喂，你究竟是谁？我怎么听你说话的语调不像是秦岑的语调呢？你为什么就不说话了？喂，你再不说话我挂手机了。
他说：
真是我，是你的秦岑。
而他却冷冷地说：
少给我来这套，你冒充别人的名字用电话滋扰人是不道德的行为，而且你也别以为我是一个喜欢用手机和女人调情的男人。
他说了几句教训他的话，果然就把自己的电话挂了。等他再改用手机与他说话时，他竟抢先说：
你调查一下，刚才是谁冒充你在你的办公室用电话跟我说些不三不四的话。
那件事是秦岑幸福了好几天，认为通过那件事足以证明乔琪他百分百是属于自己的男人。想想吧，如今的男人竟是些什么东西，哪一个肯白白错过和女人用电话调情的机会呢？还管是不是熟悉的女人吗？他的乔琪却不那样，多么震惊的男人呐，多么难能可贵啊。有时候他也不免想，他和乔琪的关系是有那么点怪怪的，两人单独在一起时彼此什么样亲爱的情状都会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相互间又哪一种挑逗情欲的话语没说过呢？一次他洗澡时，他听着哗哗的流水声，忽而情欲波动，瞬间饱满心房，难以抑制的三下五下脱光了衣服溜了进去与他同浴。 倒是他反而一时不知所措，一米八几的一个大男人当时的样子腼腆极了，脸和脖子都羞红了。但是经历那一次洗礼之后，他显然对他的身体是更加迷恋了，而且他们各自几乎再就很少单独洗浴了。他曾说他很喜欢拥抱着他浑身上下涂满馥香的洗浴液的裸体，很喜欢用他自己的双手将他的身体抚摸起一团团泡沫来，还郑重地说，
记住啊，再不许你单独洗澡，一次都不许，以后每一次都必须和我一起洗。
当时他反问，
那你呢？
而他说，
那还用问吗？